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两节哈、其实很短，我们今天一共只要读四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哈。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找到了，请。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好，我们读36节37节哈。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小字里面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好，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个祷告。主，在你话语的面前，求你带我们进入你的旨意，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主，求你自己的圣灵在这个时候向我们众人的心中说话，让我们在这一年新的开始，我们都能够得着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感动和启示，真明白你的旨意，好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来服侍这一世的人。主，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为着每一个新的日子感谢，为着你所给我们的一切感恩，也让我们为着我们在你面前跟不上你的喜悦的，求你更多恩上加恩的祝福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服侍这世代。那么英文这里讲到说 serve this generation， 其实呢这个中文的世代，我们知道这个世是一个世纪的世，对不对？是有一百年之久哈。那么这个代是一个 generation， 大概三十年之久，是不是？所以它真正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当我们活着的时候，神要借着我们来服侍我们所在的这一个时代，这样子比较清楚了哈。所以不是限制在只有我们这一代，那么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中间我们就不服侍他们吗？没有这个意思，只要我们活着，神就要借着我们来服侍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啊，那因为我们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讲啊，那么要短短的时间里面讲很多呢是不太容易，那么我主要就着这个主题呢稍微和大家思想一下就好。那么我也不晓得在我们中间有多少基督徒呢是三年之内刚刚信主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呢，在柏林教会啊，他们刚刚三年之内信主的。我记得，对不起啊，我记得高天元牧师呢，当他信主三年之后呢，这个人已经变成一个好像可以到各个地方去宣道差传被主使用的合神心意的一个工人了。但是我也看见有的人信主三年，不要说三年了三个三年呢，还是在神的家中好像怎么样子晃来晃去什么一无怎么样子一无所成在神的面前不上不下也在神的面前呢对神的认识呢也是不清不楚那么做一个基督徒呢好像呢也是不冷不热，那么在神面前的意象呢根本就是什么不闻不问，那么这样子呢好像就是拿了一个所谓的教会受浸的证书，天堂的入场券，等候时候来到就可以怎么样子一飞升天，然后呢地上天上两个都得着那神让我们信他得着救恩呢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神都按着我们的名字呼召我们认识我们，他都有使命要给我们，他都有足够的恩典给我们，也有足够的能力要帮助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但是基督徒常常有一件事情，就是只要神的恩典不要神的干预，只要施恩典的祝福不要祝福的神。所以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列出一个清单，好像 Christmas 的 gift， 神啊你若是给我这个就太好，你若是给我那个就更好，你若是给我这个就最好 perfect， 然后 就请你回到天上去，享受天上的荣耀。当我需要的时候，我会再来麻烦你，所以请你不要担心。Don't bother me anymore. OK， 君子之交淡如水，是不是？只要你给我所需要的，你在你天上坐你的宝座，我在地上过我的日子。只有有需要的时候才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一等人呢，就是最坏的代表，其实也不坏，就是扫罗。这个地方讲到神废掉扫罗，选立大卫，因为扫罗呢是一个地上人看来最优秀的人，他像姚明一样高人一头啊，一看就看到他啊，可能他长得很帅，为他长得很好，为什么？他是一个勇士，像是 Hercules 一样，大力士一样，像是那个什么Terminator 一样，满身都是 muscle， 说不定啊。我们不要把扫罗想得太不好。而且他当初呢，其实是一个相当谦卑的人。当撒母耳告他的时候呢，他说：“我家便雅悯是最小的，我家在便雅悯支派里面也是最小的，等等，很谦卑的。”但是这个人，当他得到神的恩典之后，他就不要这个给他恩典的神。他讲话都说，和撒母耳讲话都说，你的神，你的神，不是我的神，神是不是他的神？他只从在那里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给他的地位。所以扫罗和大卫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那么这个中间是一个选择，一个人是为着自己的享受，为着自己所要拥有的人生，在那个地方得，从神的面前得到；一个是在神的面前以神的旨意为念，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凡事照神的旨意行。他的人生的目标是要以神的喜悦为主。所以那本书讲到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的时候，讲到人生有意义的起点，乃是认识神，乃是知道神的旨意，乃是照神所喜悦的来行。那么他接着讲下去说，要照神所喜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一个敬拜神的人。我觉得参加诗班的侍奉是一个最好的侍奉，让我们借着实际的参与，我们真正知道敬拜神不是唱唱诗歌而已。音乐的本身不是敬拜，是不是？当一个人用心灵和诚实，从心中借着什么诗章、颂词、灵歌，向神敬拜赞美，来到宝座的面前，和神建立那种顺服信靠的关系的时候，那种的赞美就不是在这个若歌教会的会堂里面，在天花板底下，而是来到神的宝座的面前，超越时空，来到神的面前，向真正的神献上永世的敬拜和赞美。那么这样子的敬拜赞美，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在生活的当中都应当经历的。所以敬拜的本身虽然是侍奉，但是更是生活，听得清楚吧？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把神放在首位？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把荣耀，把我们人生的目标放在他的喜悦的身上，是在神的面前，就表明我们是为他而活，或者为自己而活。我很快的讲几个对比，讲到一个以自己为目标的人生，和一个以神为目标的人生，在扫罗和大卫身上有什么不同。你们不需要记，来不及的，我讲很快啊。扫罗是一个凡事照自己行的人，大卫是一个凡事照神旨意行的人。扫罗是一个按人的标准所设立的，大卫是按神的喜悦所拣选的。扫罗是为着得人的喜悦而在那个地方而活的，大卫只为着讨神的喜悦。扫罗没有信心，大卫信靠神。扫罗喜欢名利，大卫只有爱神的自己。扫罗为着自己去掳掠那些神吩咐当灭的东西，大卫呢，把他自己的积蓄来献给神。扫罗拒绝神，他的一生到后来追杀大卫，而且把耶和华的祭司都85个人都杀了。但是大卫是敬畏神，他虽然被膏了，他仍然两次放过扫罗，在他的面前他都不容许他的手下来害他。扫罗为着自己立纪念碑，要让自己得着荣耀，大卫呢，虽然做了勇士，不能够为神建殿，他仍然得着启示，圣灵告诉他这个圣殿的模式，他把它写下来，让所罗门照着去做。扫罗是彻底的说谎，骗人，骗自己，还骗神。大卫虽然犯了罪，他是彻底的悔改。 扫罗到最后接受了咒诅和审判，大卫承受了恩典的应许。扫罗看见自己，他只看重自己的面子，自己的位置。当他离开神之后，还要撒母耳为着他的面子带他回去。但是大卫根据神的缘故，看见了勇士的基督啊。所以扫罗有一个内在的生命啊，一个肉体的生命，到最后孵化出来。保罗有一个得胜的隐藏的生活，到时候显出神的圣洁和荣耀来。所以扫罗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活，成为一个连累别人的人。大卫按照神的旨意而活，服侍了他那一个世代。扫罗的生活一生得罪神，保罗一生赞美神。所以扫罗是每下愈况，大卫是越来老练越来越丰富。扫罗活在悖逆的黑暗中，大卫活在神的面光和生命中。扫罗为自己而活被废，大卫为神而活被神所选立啊！所以两种不同的人生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在神面前，圣经只用很简单的话说，神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那么今天地上的事情很多很快就过去。有一个科学家叫做 John Henry Fabry， 他进行了一个实验啊，这是一个法国很有名的自然科学家。他在一个花瓶的上面放了几条毛虫啊，这个毛虫有一个特点，就是会跟着前面的毛虫的尾巴往前走。所以他就根据这个圆周的这个距离呢，放了一条毛虫，每一个毛虫看到前面一个毛虫的尾巴放上去，然后在这个花瓶的中间呢，它可能中间有一个东西把它立起来啊，有一个面啊 cover 起来，中间有个口，然后立了一只这个松枝啊，这个松枝据说是毛虫最喜欢吃的东西，我不知道哈，最喜欢吃的东西，而且那个松香的味道呢，是那个毛虫闻到就会喜欢的。但是毛虫本性的里面又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跟着前面的毛虫走。所以呢，他就把这几只毛虫放在这个花瓶的口上，中间插了一次松竹，中间只有几寸的距离。那这些毛虫呢，就一只接着一只，一只接着一只走。当这些毛虫往前走的时候呢，都可以闻到这个松香的味道。所以人生充满了怎么样盼望，因为怎么样子闻这个东西呢，好像离得不远，所以目标垂手可得啊。这样子人生的标杆呢，下一步马上就可以得到。但是呢，他就跟着前人的脚踪，效法古人往前迈进啊，所以就一圈一圈的走，一圈一圈的走。一个小时过去，没有一只抬头看一下这个味道从哪里来的，每一只就看着前面的脚踪就往前走，跟着前人的脚踪走着走着，你知道怎么样？到最后七天七夜过去，一只一只毛虫全部死光，全部从画面上面掉下来，这只松枝还在中间立着。所以他就讲到努力的本身啊，我们花代价的本身，并不见得表示我们是过一个怎么样成功或者达到人生目标的人生。一个不肯抬头、不肯思想啊、不肯追寻的人，他只是在那里埋头苦干啊，小学毕业啊，幼稚园毕业，今天就戴个博士帽啊，万一将来拿不到博士，这一张最起码可以留着，对不对？然后有的初小学，有的初中，有的高中，有的大学，有的 master， 有的打死他，啊 ，master 他打死他哈啊 ，master doctor 哈啊，一个一个上去啊。每一个得到以后，过去的东西就过去了，一步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到最后有一天呢，精疲力尽，有一天呢，壮志未酬身先死，啪啦啪啦一直掉下来，啊，自己以为好像闻到成功的味道，但是从来没有得着。所以有一个那个故事哈，是这个 Charles Brown 以前那个花生那个 peanuts 的那个故事，你们有没有看？在报纸上常有。啊，最近我都没时间看报纸，还有没有我都不晓得，大概没有了啊，好像过去了，对不对？他画的很多的东西是很有意义的。他有一天画那个 Charles Brown 在那个海边呢，这个用那个沙子堆的一个城堡，堆的非常的漂亮啊，漂亮到一个地步呢，比那这个 The Return of the King 里面的碉堡还要好看啊哈！你们不知道我讲什么东西的没关系啊，这个 doesn't hurt 啊，雕的非常漂亮的碉堡。然后在那个地方欣赏，欣赏欣赏的时候呢，大概涨潮吧，这个浪啊啪上来，然后这个浪潮一下去的时候，碉堡变成什么？变成一堆沙丘。然后这个 Charles Brown 就讲了一句哲学家的问题话，这 这个里面哈，一定有什么意义，只是呢我不明白。这是不是哲学家的话啊？哲学家一直在研究人生的哈，研究的非常的彻底啊，但这最后的结论就是 I don't know why， 更不知道 how 啊。他就站在那个地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弟兄姐妹们啊，我不晓得你的碉堡雕的怎么样哈啊，雕的是什么特色啊？中古时代的呢，还是什么远古时代的呢，还是怎么样啊？你的碉堡雕的到底是啊完成的呢，还是怎么样？还是你正在欣赏？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地上的事情每一件都会过去的，不论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你和我有一天都会不在的，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对不对？有一天，当这一个生命的浪潮啊结束的时候，当这一天环境临到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没了，很多东西都没了。当战争临到的时候，你的房地产 forget about it。 我在朗讯做了半天，好容易每个月 6% 的 salary 存进去，公司付 4%， 然后好容易一路上去，看样子可以买房子，可以退休了，从86块掉到1块多钱啊，就像那个杀的那个浪子，那个一个经济的浪潮，经济的退潮，一过去以后啊，本来可以在中国买好几栋房子的，现在只剩下一个什么沙丘了啊，这个卖都不愿意卖啊，你想都不想想它，对不对？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抓得住啊？今天许多的博士啊，在美国也好，在德国也好，找工作都找不到啊。而且现在呢，不但德国有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你知道这个马克，以前一块钱美金等于是两块钱马克，对不对？差不多这个样子。那这个马克他们全部都取消，变成 Euro， 变成欧元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说哈，很多的店的里面，把那个马克前面那个Dutch Mark DM 一改成这个星号，就是 Euro， 价钱不变。你懂我意思没有？就是说把这个马克前面这个我们这个dollar sign 譬如拿掉，譬如把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洋这个扫一行这个拿掉，对不对？前面画个美金dollar sign， 价钱的数目不动，那这一下子增加多少倍啊？在中国大陆就增加7倍多8倍多了，对不对？他们在欧洲呢，很多的店把那个这个马克拿掉，sign拿掉，换上去一个欧元的东西，就是物价涨了一倍。但是呢，找工作更难，生活的压力更大，所以在欧洲过生活的弟兄姐妹们非常的辛苦。这些学生们常常出去打工啊，常常打工，一打工有的时候一天打工10个小时，所以他们聚会也不简单啊，他们的奉献更不容易啊，所以他们在经济上面的支持呢非常的需要，因为他们多半是学生为主啊。那这次我和这个玉芬我们一起去带他们同工退休会，去年大概是23个人，包括我们在里面。今年包括我们大概是41个人，看见他们教会在增长啊。我离开的那个组织大概听说大概125个人啊，那他们非常的炫目，只要听到有若干教会的去的啊，或者是别的讲员来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福音朋友就来。有人告诉我一句话，我听得并不高兴啊，他说有人一听余长老来了就来了，余长老走了就走了啊。那我们要为他们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因为他们这些弟兄姐妹们啊，上去讲道的弟兄，他们其实都是很辛苦，因为怎么样子，他们没有牧师，所以他们也是尽了他们的力量。我听他们的讲道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但是呢日子如何力量如何，这句话是圣经上面的时代的事情哈。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到那个地方去，他们得不到一些的灵里面的供应的时候，虽然有些道理，但是好像和他生活接连不起来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就灰心了啊，一些难处呢没有办法解决。有一个姊妹，她已经听了10多年了，10多年前就决志要信主了，但是一直不能受洗啊，因为怎么样，她有些关口过不了。所以玉芬呢就花了时间呢和他祷告，和他谈，花了很多的功夫和他在一起。那么后来呢他终于受浸了啊，他临时本来又决定不受洗，后来呢打个电话来呢玉芬先回来，后来他从美国打电话过去和他辅导哈，和他祷告，所以他终于信了主。所以他们的需要非常的大，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哈，遍地都充满了许多的需要。到底可用的人在哪里？到底为神而活的人在哪里？ 我们是不是都在那个毛虫一样一圈圈的转？我们是不是都像那个 Charles Brown 在那个低头在那个地方建我们的沙滩堡垒？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建造一个我们最美丽的一个什么一个杰作。但是这种东西圣经也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说凡是没有建造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来的，有一天雨淋水淋风吹撞着这房子，房子就要倒塌。我们还记得，我还记得在我去德国之前，那个时候在 California 那边火灾，是不是那边很多的那个漂亮的房子啊、有几百万的房子都有，几十万的那更不用说。那个时候已经烧了二三十栋了，我说真可惜啊，这些房子的钱拿来奉献做我们建堂就够了啊！你知道我们的心都是想到教会的事情，还没有想到自己哈。后来听说一烧烧到3000间呢、啊，那个损失不知道有多大。那这些人，你看，如果我们自己如果能够跑到加州自己盖栋房子，在那个地方养老，那已经是很满足的人生，要奋斗多少年的代价。但是，一把无情的火，火是不长眼睛的。根本不看啊、哦，这个一百万太贵了，一百万以前以上的不烧，去烧那个便宜一点的啊。火是没有这回事情的，是不是？战争啊、炸弹也没有眼睛的啊。失业呢，有的时候呢，也不是看你的学位的，真的。以前失业的时候，他看你的表现如何，现在根本不看你的表现，公司管理你到哪里去？鸡的头不见了，你的鸡爪还什么用？啊，对不对？啊，什么都没用。对不起啊，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若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走错了，下面就完了。这个 C.S. Lewis 讲的话哈，他说，当我们把次要的事情放成我们人生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将一事无成。当你把最重要的事情抓对了，放准了，你所有的事情就怎么样子，就 smooth in line， 就会成功了。我们已经知道永恒的，在这段的圣经里面，虽然讲到大卫，但是他每次讲完大卫就讲到基督。第二次讲完大卫又讲到基督，所以他真正的是要把我们带到神永恒的旨意里面去。虽然服侍这一个时代，但是是按照神永恒的旨意来服侍这个时代。神是永远到永远的神。我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个，神是历史的神。神在，而且这个地方所讲的话呢，在19节开始，这是保罗出去传道第一篇的信息，很重要。使徒行传里面有12篇的信息啊，这个彼得大概讲了6篇吧，还是5篇哈？对不起哈，保罗讲了5篇，然后史蒂芬讲了1篇，有12篇比较重要的讲道，每一篇都是我们要传福音、要宣道的时候所需要啊去听的。那个短的就更不用讲了。那这是保罗讲的第一篇的信息啊，他是从这个教会的历史开始讲起，而且他开始讲到以色列开始，那么在后来呢？在这个26节又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整个的开始是从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开始讲起，讲到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从信心的里面开始。亚伯拉罕当他还没有子孙的时候，85岁的时候，神带他到了外面，叫他数算中心观看这个星宿，数算中心说你的子孙将要如此。但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根本就没有孩子，已经85岁。亚伯拉罕信神，这神说这就算为他的义，以神所说的为我们信心的根据，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以信为本的人，包括我们所有在里面的人啊。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然后讲到埃及的时候，虽然没有取名字，没有把摩西的名字讲出来，这里讲到摩西，然后讲到说在这个灭了迦南七族的人也没有讲名字，但是讲到谁呢？讲到约书亚，然后撒母耳的名字讲出来了，是不是？然后跳过扫罗到了大卫，就讲到说在这个信心的行列当中，在每一个时代神都有他自己的工作。神要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讲到要分别为圣，再来归给神做神的百姓。其实在这个之前呢，也在那个地方，其实都从那个神的创造开始，因为神是历史的神，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所以人要有份于神的什么荣耀，有份于神的慈爱，有份于神的丰盛，有份于神的能力，有份于神的计划，还有份于和神中间的亲切，这种沟通和交通啊交易，这些的事情，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人和神是一种亲密的关系的。从这个里面，当人犯罪离开之后，神把亚伯拉罕开始呼召回来，要再来用信和神建立关系。 而这个信心的根基乃是要，所以亚伯拉罕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后面讲到说，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盼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怎么样，就欢喜了。所以亚伯拉罕是用信心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所以亚伯拉罕在那个时代按照神的旨意，让神来做成了神在那个时代要做的工。摩西在旷野，在皇宫40年，神把他带到旷野40年，为着要他领百姓出来在旷野40年。所以神那一个施恩的手，做工的手，也在摩西的身上制作他们。当神在他自己永恒的旨意里面要成全事情的时候，他要呼召人出来，他要呼召那些肯把自己信靠神，把自己交给神的人，像亚伯拉罕一样。他要在人的身上制作神，像制作人，把他制作成一个可以使用的合用的器皿，像摩西一样。然后他要把他的旨意做成，所以他接着呼召兴起了约书亚，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灭了迦南的七族的这个北方、南方和中部，把整个未得之地呢能够连究分给神的百姓，讲到神属天的丰盛。约书亚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耶稣，耶稣就是希腊文里面的约书亚，所以预表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进入神所有的应许的福分的里面去，是不是？所以无论在亚伯拉罕身上，那我们到了后面，我们看到加拉太书讲到说，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神的福，因信什么，使圣灵怎么样子，也能够赐给我们这些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所以你看圣经的里面哈，都从旧约引到新约，都透过基督。所以每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他的目标都是基督，也是见证把基督的救恩呢，再把神创造人当初所失去的荣耀、丰盛和所有的祝福，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再带回来。所以这些在历史上面的人，每一个人一步一步的把神的启示和神指着弥赛亚所有的预言呢，一步一步的应验、见证、预表出来。所以讲到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四世纪之前，人的心是完全个人任意而为，在以色列中没有神，个人都是自己做神，不要神的时代，就像今天的时代一样。但是借着撒母耳20年间，以色列全家的心转向耶和华。所以撒母耳虽然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但是呢，他到处传讲神的律法，教导神的儿女遵行神的话语。所以以色列人在20年间，从四世纪最黑暗悖逆的时代，他们的心转向神。所以每一个人在他们的身上都看见神永恒的旨意，在他们那个世代借着他们完成了神所做的工。那大卫更是如此，是不是？大卫圣经讲到他是先知，他看到基督的复活，写了诗篇，写到你并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是不是？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并不知羞愧，因此我的灵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等等，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也在诗篇22篇讲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讲到耶稣基督的受苦。所以大卫在他的苦难的当中，神让他经历了基督的苦难。所以大卫因着顺服，神就制作了他。所以一个人要被神所使用，合乎神所适用的人，神在每个历史的里面呼召人，呼召了人以后，神要让他们对神建立信心，来认识神，然后神要在他们的生命中间来工作，让他们来学习顺服神，一直到这个人能够完全信靠顺服的时候，神就借着他在这个世代里面做成神所要做的工作。今天神也在我们的中间，也在寻找人。今天这个世代有许多这个世代担当的需要。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这是一个什么的时代？我读一段圣经给你们听，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个地方讲到19件的事情是这个时代。你们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啊，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你们听一下下面19件啊，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近迁的外貌，背了近迁的实意等等。这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可怕的不得了。我的小儿子那天忽然之间和我讲起来，我们都在，当然我们都希望孩子们好好爱主，就在和他讲。他不知道，他那天去了一个朋友家，同学那边，那个同学呢，或者是一个弟兄的朋友吧，就讲说在 Rutgers 这个大学的里面 有 60% 的大学生有这一种 STD、Sex Transition Disease， 就是性病。在 Rochester 里面有 60% 的大学生有性病。我一听我说 Are you kidding me？ 怎么可能这个事情？他说对的，那天那个同学就有女孩子到他那个地方去，他说我们会有一个 party， 就是大家 sleep together， 就是做这个 sex 的，要不要来和我们一起去？在大学里面已经变成这样子，今天这个时代这么可怕，这还是一方面的，对不对？吸毒的啦，各个方面。他们说今天的孩子们，今天的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年危机啊，已经从40-50岁减低到30岁，甚至减低到20岁。他们永远长不大，因为他们在父母亲的关爱、爱的关怀之中长大，然后就是在电脑的里面周游，然后在 internet 的里面看所有以前电影里面都不敢进去的那种东西，他关着门都可以看，是不是 ？IQ 啦、QQ 啦，什么东西都可以，消息快得不得了，你不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他不敢告诉你，怕你心脏病发作、血压高啊、发作，是不是？这些孩子们所便利的生活，今天就是这样的时代。然后悖逆，我讲过 Triple A 是不是 Against all authorities， 反对一切的权威。他们讲究他们自己喜欢的音乐，戴个耳机在那个地方，你叫他叫不到，为什么？因为他戴着耳机。然后他关着门上电脑，你以为他在做功课，其实他在那个地方 QQ IM Instant Message 啊，一上去以后好多怎么样的这个朋友 pressure 全部来了，不回这个也不行，大家在他们聊天聊到半夜要睡觉都不行，早晨起不来。然后这种人长大了，你要他去读书啊，读书是痛苦的事情啊，所以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好读书，为什么？分心事情太多。然后带他去工作，你要我工作 ？Are you kidding me？ 然后每一个人说 ，You talking to me？ 又要干什么？每个人手上都是手机，每个人手上都是耳机，然后都是什么 wireless 啊？大家都是和全世界讲话啊，所以这个 Are you talking to me？ Of course， 每个人 talk to everybody 啊。今天的时代，已经科技已经到一个地步，什么一出来还不要说与时俱进创新求异了，一出来就已经立即过时，只要东西一出来已经过时了，对不对？今天到了这个时代，而且顾客的心态是永不满足。有一家店叫做那个什么叫做 Nordstrom， 是不是？是服务最好的，他在以前全美国服务最好。为什么？他有名，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其实是过分，有一个顾客去退一个轮胎，他们退给他了。然后呢，这家公司从来不做轮胎生意的，所以他们那个顾客的 satisfaction 哈，已经到了 number one， 全美国第一名，现在也不行了。为什么啊？这个是一个心理学家研究的哈，这个我记不记得他的名字没关系啊。有本书是 Daniel 这个 Kahneman 写的，叫做满足的循环现象，叫做 satisfaction treadmill。家里有那个 treadmill， 你知道，就是一个袋子而已，对不对？你可以走个半死，走到你像那个毛虫一样倒下去死掉，它还是可以一直走，只要电不断，是不是？这个叫做满足的这个一个 cycle， 现在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到一个地步哈。任何的，他们以前就说顾客至上，顾客至上，我现在告诉你，顾客至上你是死路一条。为什么？顾客的满足现在永远不会满足。他们说现在的顾客已经，他们的这种服务好到一个地步，他们的要求已经远远不合理了。已经不合理到一个地步，拿轮胎来退的话，你还高高兴兴的退给他，他还不满意，他搞不好拿车子来给你退。你虽然你是个服装店啊，所以今天意思就是说呢，今天顾客的要求已经到达一个不可理喻、不讲理的地步。为什么？因为人心不能满足。美国的这种退的这种东西啊，大概2002年有1000亿美金。为什么？不是东西不好，顾客的心理就是不满足。没有的时候啊，这件衣服真漂亮啊，继续的买回去，一买到手以后不过如此，拿去退了。这个不太好的人，他参加一个宴会以后再去退啊，把那个牌子压在后面不让人家看见啊，参加一个宴会回来以后去退啊，什么东西都不满足。今天表示人今天已经知道一个放纵不要神的地步，但是不晓得自己不是神，他也不晓得自己有 limitation。 人在理智上面知道自己有限，但是当他要求被碰到的时候，他就心里就生气，就 hurt。 小孩子当他要一个东西要不到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不高兴，情绪就不好，哪怕他是无理的要求。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在情绪的里面，许多的人没有办法满足。 而且外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今天我讲的很语重心长的，今天最时髦而且是最可怕的一个病就是忧郁症。这个忧郁症从以前的少数的人到多数的人，从以前年龄大的人到特别忙的人，到今天一点都不忙的人到年纪很小的人都有。所以我们要靠着主，让那一个不住的喜乐像活水一样从我们涌流出来。这个在于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不是抓住。所以第一个，神是历史的神，他在历史的里面一直找人。第二个，他是个人的神，他在每一个历史当中他寻找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寻找那些肯顺服的人。所以在这个在这个 Rick Warren 的里面，他写了一本书的里面，他就说什么是敬拜的开始。敬拜的开始就是 surrender， 就是降服投降，最不好听叫投降。他说这个 surrender 这个降服呢，和这个 submission 顺服呢，都不是人今天的世代的人所喜欢的，但是这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起点。那么人的难处就是不信靠神，人的难处呢就是害怕，人的难处呢就是不明白啊，这三件事情。所以呢，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要信靠神，就要认识神啊，而且顺服神呢surrender 是因为神是爱，在爱的关系里面，而且爱的里面就没有惧怕。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一种被动被迫的，而是一种心甘情愿的。他就简单的讲到这样的地方，这三句话我没有时间讲啊，时间过得太快。然后他就讲到说，有一天他就看到这个 Bill Wright， 白利德，就是 Campus Crusade 的创始人啊，这个人好像去年过世，被主接去，是不是啊？他就看到他，他就问他说，因为这个白利德他创了这个 Campus Crusade， 他们现在在全世界有20000个宣教士，我们教会的陈天宇长老就是在 Campus Crusade 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宣道的团队啊，20000个人。然后他们拍了耶稣传，这个耶稣传到所有最荒僻的地方翻成他们的语言，在那个地方放眼这个耶稣传，然后开始给他们讲圣经。有10亿的人接触到这个耶稣传，然后他们有福音四律，听过没有啊？这个 four laws 对不对啊？他们这个也印成各种的语言小册子，大家出去传福音。他就问他说，你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神这样重用你？这个富利德，不是，这个白利德，这个 Bill Wright， 他就说，他当我在刚刚信主，他年轻信主，在我年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有一天我在神的面前和神立了一个约，我就向神说，神啊，我从今天开始立志一生做你的奴仆 ，the servant of the Lord。然后他说，我在我的下面签上了我自己的名字，这个人就被主使用。我们今天许多人不是这样，我们列了一大张的这个我们的 wish list 送给神，叫神照着我们的这个 old list 给我们，但是我们什么代价都不要付，那因为都是白白得来的嘛。但是呢，真正神所要使用的人，神今天把你的单子拿过来看一看，神可能就给你一张单子白的，上面说这一张是你的人生和你的未来，我只要做你做一件事情，下面签上你的名字，然后交给我处理。今天神要的人是凭着信心敢把自己的将来白纸一张，没有你的 wish list， 你就签上你的名字，用信心相信神爱你，用信心相信神是值得的，这是你人生的价值，把它签上名字交给神，神啊，你来填写我的人生，让永恒的历史写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让神的旨意做成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圣经都讲到，在希伯来书3:1讲到说，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论你是谁，我们见到神的时候都没有理由说，神啊，我是没有护照的人。因为神把他的生命给你的时候，这个生命就是一个朝着向着天而去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朝着圣洁、朝着善良、朝着神的旨意而去的一个生命。不管你外面明白多少，因为我们没有好好读圣经，没有好好来听到，没有好好去祷告，没有好好去亲近神，是不是？所以我们被这个世界忙碌到一个地步，我们就用沙子在那个地方盖我们的人生。这次我们在退休会的里面，我们有一天晚上是弟兄在一组，姊妹在一组，所以我的姊妹玉芬就和姊妹们在一组，讲到亲近神的重要。他们就下了决心，礼拜六早上开始8:00开始祷告。他们教会是礼拜五晚上有小组的， 他们小组聚会常常都是到12点、1点、2点的。那早晨8点钟，他们每个人去聚会啊，最少要坐火车，都要换地铁的。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人是不需要换的，都要换。那德国都是走路的，地铁的啊。所以他们来，平均是一个人要一个小时，还有一个人早晨要5点钟出门，啊，才能够8点钟赶到，那么远的人。第一个主日，礼拜六早晨，我们就在看到底有多少人来，啊，来了34个人。我们教会还没有去的3年前，他们聚会人数也不过就是这个人数。然后呢，参加了2次之后，第二个礼拜也是20多个人啊。那本来以为第一次新宣嘛，第二次的时候也我们已经走了，还是来了20多个人啊。那么他们就有人常常写信给我们，就说他们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亲近神，什么叫做在神的面前里面才有喜乐，才有觉得好像圣灵的同在，才明白以前都是在外面做礼拜，做礼拜服侍都在忙在外面，和神的关系没有建立。但是今天他们知道，当你肯屈膝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和神建立关系的时候，神就成为你和我个人的神。神对你和我的生命里面都有他的呼召，神要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做他要你和我所做的事情。你们同意不同意这样子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小看自己，也不要只看别人，我们把自己摆上，看说神啊，你借着我在我所存在的这个世代，你要我做什么事情。这个时代不错，是一个悖逆神的时代，是一个让我们受不了的时代，让我们甚至于都不想去碰他的这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特别特别需要神。阿们不阿们？我们是指责他们、嘲笑他们、藐视他们、离弃他们，还是说为他们祷告，然后带着神的恩典进到他们中间，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所以第三点，神是一个怎么样啊？这个救世啊，这拯救的神。因为在这个地方26节讲到说，这救世的道，到了38节讲到说晓得赦罪的道。所以耶稣基督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四次，讲到耶稣基督复活，讲到一个新造的生命，一个全新的一个神的恩典。今天把这个大使命交给了你和我，交给了教会，让我们去传福音、报喜信给所有流离失丧的人。在这个诗班所唱的，在这个悖逆黑暗的时代的里面，神要用你和用我去发救恩的光，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在你旁边也有神所量给你的一些人，他们的灵魂在你的口中，你要开口或者不开口，在你的身上，你要见证主或者不见证主。我以前带儿童的时候唱首诗歌叫做我是世上光，纯净又明亮，像一只小蜡烛发光在夜半，要将黑暗世界照耀辉煌。我是世上光，有明纯净明亮。我如果会像那个天宇那样会唱歌，我就唱给你们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小蜡烛，我们要让神的光反射在我们的身上啊，要传扬那招我们入奇妙啊，从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神是一个拯救的神。今天神在借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神做成了这么伟大的事情，要借着你和我出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弟兄姐妹们，教会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只是为着我们的生活忙碌，我们只是仅仅得救，我们绝对不能够让神的心得到满足。而且神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是足够的恩典，在每一个时刻，在每一个现在，神都愿意与你和我同在。你不要想到你现在光景多么不如以前，也不要想到你现在多么忙碌不如以前，也不要觉得说你自己没有装备好。从现在开始把自己献给神，让这一个从永恒到永远跨越历史，但是呢超越历史，为着救恩进入历史啊，然后也再进入今天这一个时刻，进到你所在的地方，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愿意变成你个人的神。若是我们肯像大卫、摩西、撒母耳、亚伯拉罕、约书亚一样，施洗约翰一样，把自己信靠神，献给神， surrender 我们自己在他的手中，把你的人生像是一张白纸签了名交给他的时候，神要借着你做大事情。救世军的 General 这个 William Booth 他80多岁的时候，人家就问他说，你的一生感言，神借着他做了许多的事情，问他一句事，他也这样讲说，他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神，神可以得着使用我所有的一切。所以他最后讲了一句名言，他说一个人的价值有多少，产生的功用有多少，在他把自己献给神有多彻底。 神要的是 100%， 不是 90%。 这些完全一生献给神的人，神就借着他们在那个时代做成了许多我们想都不能想的事情。今天詹宏牧师在加州参加赵天牧师的追思礼拜，昨天我在去德国之前打电话给赵天牧师，他已经不太能够讲话，他放在 speaker 和他师母和我一起讲话，讲到中国大陆的宣道的工作，我们都是投身在其中的人，所以我们越来越能够彼此相通，因为我们能够明白中国教会的真正的需要，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那么他就说他自己已经常常会昏迷，而且痛得不能够自己行动，那么很不舒服。那个时候我当然没有晓得他会那么严重。那就像八月初的时候，我进中国大陆之前，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说医生说这个是良性的，没有关系。但是一进去以后，才隔了一个礼拜，就听说他是淋巴癌。那11月15号，我们在费城一起举办一个中国教会美国的中国教会如何支持中国教会一个座谈会，他已经是戴了假发，头发都已经掉光了，但是呢还是很有精神。但是他一回去以后，不到一个礼拜，整个人就痛起来了，就要架着拐杖走路啊。那我从德国回来9号回来的，他12号就被主接去了。我本来要打电话给他，没有想到半夜呢就收到台湾来的电话，他们的总部打电话来说他那个时候已经危急了，要为他祷告，才隔了不到一个小时打电话来说他被主接去啊。那这个人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文弱的一个人，看起来不是一个外表非常好像精明能干，好像很有这种明星派头的人，但是这个人是有神的呼召的人。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为着中国大陆把他的一生摆上去，他为着中国大陆把他的金钱、把他的时间、把他的所有的目标摆上去，为着中国大陆他去 UPenn 读了中国哲学各个方面的 PhD， 然后写了许多关于中国教会的历史书，在关于中国教会的需要的近代史，然后他也讲到许多三字和家庭教会和纯正信仰中间的一些的辩白，他花了许多的精力，他是在这个时代 generation， 他知道中国大陆的需要，把他的一生奉献上去。我听到他过世的消息和他生病的消息，弟兄姐妹们，还有我们陈天宇长老癌症的消息，我的心里面一直在流泪。我说这些人是神国里面今天正被神所使用的人，最需要的人，为什么他们患了这样的病？我都当然我们没有生命的主权，我都觉得宁愿是我而不要是他们，让他们能够被主继续的使用，带领更多人来归向神，为中国大陆能够做更大更有长远计划和贡献的代价，真是为他们迫切的祷告。当我听到他过世消息的时候，心里面一整天的里面就是非常非常的说不过去的那种 sorrow 啊，为着中国教会失去一个人才，为着中国教会在最需要的时候失去这么一个有远见的一个人啊。但是我也知道神是跨越历史，神是有智慧高过我们智慧的神，我相信神会使用不同的人做他的事情，继续一棒一棒的接上来。所以今天我们又过去了一位按照神的旨意服侍这个时代我们在中国教会中间的一个领袖人物啊，我们真是为着中国教会我们需要屈膝祷告。弟兄姐妹们，若个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但是若是只是享受恩典而不明白神的心意，照着他去做一个拯救世代的一个教会的话，我们是白占地主，浪费恩典，对不对？我们仍然在这个地上要神祝福我们的外面好，祝福到最后的时候，一阵风一个水，我们所有的一切又像一团沙一样，什么都没有留下。弟兄姐妹们，在这一个新年开始的时候，都让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相信神是用爱，用他的恩典和祝福的心意创造了我们，按照他的形象荣耀制作了我们，让我们今天人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那么神在我们个人身上，圣经在以弗所书第2章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 masterpiece，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活出神的荣美来就是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他的旨意。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来了，我要遵守你的旨意行。他告诉我们的祷告说，父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他要上十字架克西玛利的时候，他说父啊， 只要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他给我们立下了榜样。耶稣基督今天要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能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要能够查验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让我们一生做一个讨神喜悦、为主而活的人。所以到了罗马书，他的高峰一直讲到第八章的时候，讲到说神所招来的人又叫他们称义，称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要磨成神儿子，就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了，成为我们新造的一个模样。神要我们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借助圣灵十字架神的话语塑造我们，只要我们肯把自己奉献给他，顺服他，圣灵的大能要在我们心里面把我们塑造成为基督的样子。 Christian 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就是活出基督的荣美来。在这个时代，黑暗的时代，因着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显出光来，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因着基督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传讲那救世的道，那赦罪的道。因着基督在我们身上，我们有一个胜过世界的权柄，把人从黑暗中带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带向神。我们活着的意义和目标就是与永恒有份，若是不然，我们的人生并没有掌握住那一个真正的重点。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献给神。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活出基督，我们所有的生活和家庭能够高举基督，能够让我们学习在小事上来顺服他。弟兄姐妹们，让若个教会后继有人，在神的国度，在普世的宣道，在各个工作工厂的里面，在主日学的里面，在儿童的侍奉，在诗班的敬拜，在各样的侍奉的里面，都有人在神的面前站得住来侍奉这位神，好不好？我们祷告。主，我们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求你把那一个属天的呼召清楚地放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因着你的爱，因着你自己的恩典，也因着你的智慧，我们从今天开始做一个信而顺服、以你的旨意为念的人，好让我们的一生在你的面前，从今天，从这个时刻，从这个地方开始，就让你来掌权，让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这软弱，在这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的人身上能够彰显你的祝福，让我们这罪魁身上所看见的恩典使众人将荣耀和感谢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中间受伤的你医治，孤单的你恩待，我们软弱的你刚强，我们心中我们身体有疾病的你医治。主，你让我们彼此相爱，也让我们把耶稣基督的荣美存在心中，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起立，我们祝些祝福之后，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在座的牧长同工可以和你们一起祷告。愿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保佑我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我们，赐恩给我们，愿耶和华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当我们散去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祷告祝福，奉主耶稣的名，阿们。